出来自己要到略解第八讲，出来自己要到略解第八讲。我们打开圣经，看出来自己第六章。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希斯伦、加米，这是流便的各家。西面的儿子是耶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骚罗，这是西面的各家。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歌顺、歌霞、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岁数是137岁。歌顺的儿子按照家史是利尼、四美。歌霞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布伦、乌薛。歌霞一生的岁数是133岁。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和摩斯，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照他们的后代。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非、细基利。乌雪的儿子是米沙里、伊丽莎凡、西提利。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伊丽莎巴为妻，他给他生了拿达、亚比户、伊利亚撒、伊他玛。可拉的儿子是亚细、伊利加拿、亚比亚撒，这是可拉的各家。亚伦的儿子伊利亚撒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给他生了菲尼哈， 这是利未人的家长都按着他们的家。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亚伦摩西说的，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当耶和华在埃及队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我们再读第七章第一节下边，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硬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从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段故事说得很清楚了。不过摩西他也应当晓得神呼召的时候那么神已经跟他说，说法老一定心刚硬不听你的话那么因为他不认识，他们都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是谁。这里我们看神说我们看第六章第二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他们亚伯拉罕知道，以撒知道，雅各知道，连摩西也糊里糊涂，因为他也是在山上就看见了荆棘被烧，他在听见神向他说话，所以他这个任务也是很难的，两头为难。他跟以色列讲，以色列人不听，以色列人说你胡说，你看你跟我们说了我们受苦更多，所以以色列人呢怨言载道也不听。那么他跟法老说，法老也不听，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你为什么叫我听他呢？所以你看这两头为难，所以这个摩西的任务也是非常的艰巨。摩西自己呢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向神说，哎呀，说神呢，法老怎肯听我呢？我是拙口笨舌的人。其实弟兄姊妹们，你是再会说也没用，你是伶牙俐齿也不行，那法老怎么就凭你几句话就把人放了呢？尤其他要这么多的奴工以色列人就是二等国民，埃及人要做什么就支持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国寄居变成了一个奴隶国奴隶族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当时的光景。我们今天在世界，我们是撒旦的奴隶。你说我不是很自主吗？我是大财主，我发财，我有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你可知道你在最终享乐，你在忙忙碌碌，你在为法老做积货城。有的人拼命的赚钱啊，他觉得赚钱呢，这个是他的一个乐趣啊，是他发财了，他发达了，他有名了啊，他是大财主了啊。好多人呢赤手空拳创起事业来，他觉得很了不起，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把他的灵魂卖给撒旦，他对于自己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他将来有没有荣远，他在地上所做的神审判不审判，哇，他都不管，那个不管，他不必听这些，他就做砖，拼命的埋头苦干，他就筑城，筑比东兰塞，劳苦死亡。他为撒旦积货，积了一大堆，然后他自己死了，留给儿女，儿女呢就败家子儿，儿女就啊不知道这个忧患，啊不知道父母的辛苦，就争家产，就乱花，啊败坏，结果富不过三代，所有的都要还回去，啊你从世界里捞来的，你还得要还回去，不晓得谁又把你的捞走，就这样循环。所以这个世界在撒旦的手下，撒旦呢把它弄得花花绿绿啊，所以撒旦叫什么呢，叫做世界的王。他把这个世界弄了几样东西啊，让人呢觉得非常好。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说的，弄哪几样呢？第一个就是眼目的情欲，让你拿眼睛看，眼看看不饱啊，我们看了，哎呦，有的时候我都不敢到这个百货公司去走，我一看连我都迷了，哇，这么多好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看过，偶尔跟太太去走一下，哇，看得我都觉得啊，这个眼花缭乱呢，啊，真是纸醉金迷呀，人真的巴不得有钱把它买回来，那真的好啊。所以这个世界，花花世界，眼目的情欲诱惑你，然后呢，肉体的情欲，人的肉体，我就发现这个肉体情欲可怕到极点了，人这个情欲，这个性欲之强啊，之暴乱，哇，人控制不了。同性恋啊，这个已经到了简直的泛滥成灾了啊，这个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弟兄姊妹们，我们冷静地观察这个世界，是不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这两样呢都是为了吃喝啦，为了肉体啦，为了享乐啦，为了这个看好的了啊，听好的了，肉体的情欲啊，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嘴巴尝，身体舒服啊，这些肉体的情欲，这些呢就吸引人。那么然后呢还有今生的骄傲，哎呀，这一个简直妙极了，圣经里描写的是妙极了，许多人就为这个今生的骄傲，就想出人头地，要想高人一等，要想被人尊敬，要想啊，所以很多的旅馆都标出来说，你住在我这儿像皇帝一样的享受啊。我也曾经住过几种旅馆，哇，你进去里边好的不得了啊，五星啊，里边的招待真是像皇宫一样啊，里头连端盘子的人都穿着制服，走的有板有眼啊，有规矩，鞠躬哈腰的，哎呀，把你伺候的真像帝王一样。所以人就为了享受这个，拼命赚钱，拼命赚钱，拼命劳苦，昼夜愁思啊，想赚了钱，然后到那儿去享受一番。所以撒旦布置这世界用三样东西：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三样就把每一个人弄得忙得突突转， 他又不给你草啊，让你做砖和泥，你就在那儿搞吧，啊，搞了有点成就，哇，就骄傲起来，今生的骄傲。但是呢，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所勤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样的事我遇见太多了，因为一个传道人呢，常常的是红白喜事儿啊都要管的，有的时候还给人送终，啊，要到医院去为病危的人去祷告。哎呀，我在里边祷告，我这个祷告还没完呢，他还没断气儿呢，外边的儿女就吵了架，就要分家，这样的情形都有啊。啊，你看，一辈子的劳苦，这老头啊，开始的时候啊，真是鞠躬尽瘁，每天兢兢业业，啊，昼夜的奔波忙碌，啊，衣不遮食，衣不暇暖呢，饥不遮食，到处奔跑赚钱呢。等后来真的赚钱了，儿女呀、啊、又会花，所以他这个钱永远不够，啊，他要想出人头地，今生的骄傲一下，啊，那么他就拼命的赚。那么像这种情形呢，就是人真的是卖了命啊，这就是你给他传福音他没有功夫，甚至于基督徒也是这样，你让他听到他没有功夫，他偶尔呢他想起来奉献点钱，为什么呢？他意思就是拿这个钱买奉神啊，祝福祝福他的家啊。那么到老了生病了啊，是心脏病、糖尿病，这个病又是风湿痛啊，有好多种病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从来没有顾及过身体，天天呢就是应酬应酬，喝酒吃烟，什么都有，信了主了节制一点，在教堂里不敢吃，出去还是跟一样，跟世人一样。那么像这种情形比比皆是，为什么呢？这是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让人呢不知道自己是走在死亡的路上，不知道自己是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去在拼命啊。他不知道这个忙是让他不听虚谎的言语，这是魔鬼说的，不听神的话啊，掩耳不听真道，凭自己的欲心增添许多的师父。现在好多基督徒是这样，他听真道他不愿意听，他要找爱听的，说请传道人来，要讲他好听的爱听的他就听，他就喜欢啊，我花钱请的嘛，这个传道人变成故宫了，变成说书的，说一段他喜欢听的，要不喜欢听下次不再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到了这种程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法老下令叫督工的严严的辖制他们，不给他们草还要做工啊，一天要交一天的，数目不可少啊，要少了那就要鞭打。所以像这种情形呢，就描写这世界的王辖制这些奴仆奴隶，什么奴隶呢？罪的奴仆，为了眼目的情欲，为了肉体的情欲，为了今生的骄傲，活在罪中，享受罪中之乐，过的罪恶的生活啊。那么这样呢，就给法老做奴仆，不听神的话，法老说那叫虚谎的言语，不要去听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里就看见人的光景，但是神呢要把他们救出来，神要用大能的手，神要用大能的手来救这些人啊。所以神必须要施行全能，一方面让法老认识，让这世界的王知道神所做，让世界人知道神的神迹奇事啊，那么一方面呢，要让以色列人认识， 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认识。比如以色列人呢过红海，像这样的一个故事，以色列人都一再的啊要传说的。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色列人进迦南，使耶利哥城塌陷，啊，不用一兵一卒，不用枪刀，能够把一个城祷告，啊，呼喊能够喊倒的，像这些神迹都是落在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祖先的心灵上，他们不能不传说，所以这圣经就写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不是认识神的，我们跟法老一样，我们说耶和华是谁呢？所以我们必须要读圣经啊。从历史里来看，圣经是正确的，是正确的历史，都是有根有据的。比如现在中东这些国家的征战，他们祖先如何，都历历昭昭写在圣经上啊。那么圣经里所写的许多的预言都一样一样的应验，这都是借着这些啊来告诉我们说神的真实，神是一点儿也不虚晃的。所以下边呢，就神一再的跟摩西说，因为下边还有很多的神迹要行啊，这还没有行呢，光是说了。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啊，使我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要开始动作了，神告诉摩西说，我要用大能的手，这神才开始行这些神迹。这真是不容易啊，在一个不认识他的民族，在一个不认识他的强权之下，神要把他们救出来，这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出埃及记我们明白，就是神怎么样拯救他的百姓。我们说过了，创世纪是说神怎么样拣选人啊，叫蒙拣选。那么出埃及记呢，是被拯救，然后神还要训练他们，还要让他们成圣洁，神还要从会幕里向他们说话，要训练他们，让他们吃玛纳，让他们吃零食和灵水，还要训练他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还要让他们脱去这个从世界里学来的这一切的恶习。亲爱的听众姊妹们，不客气说，我们原来都在世界里，有多少恶劣的习惯，有多少不法的心态，有多少隐藏的罪恶，神都要给我们拿掉，这何其容易呢？啊，谈何容易，是不是呢？所以神要让我们受一点训练，受一点试验，受一点磨练。所以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他们才能脱掉。这都是我们的见解，这都是给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他没有信主以前真的不认识神，等到信了神了，他还是恍恍惚惚啊，他并不清楚这位神是怎么样。虽然圣经写了这么清楚，但是那只是道理啊，那只是字句，那不是真实的经历。那么他还得要在经历上啊经过一番。这就是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光听了神要救他们啊，然后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加重担啊，在多受苦害。那么最后呢，神施行大能，哇，把这个埃及的军兵用海水都淹没了，把他们带了从干地里，从红海的干地里走到 对面去，哇，他们释放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大声欢呼唱歌，米利安也领导大家唱起歌跳起舞来了。等以后我们慢慢看啊，这个出埃及记就描写神在一个不认识他的这个国度中，又要救这群不认识他的啊百姓。以色列人虽然听这个他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这些话说留下来，但是他们还不真认识，他没有亲眼经历过、亲身经历过、亲眼看见过那些事儿，只是传说，所以他还不容易完全信。所以像以色列人呢，他们说当日他们怎么繁华怎么样，像他们在各国被掳落流落那么多年，他怎么能够信呢？但是他一回到耶路撒冷一看那个哭墙，他就信啊，那个墙是他们留下来的一个圣迹啊，他们一看他们就在那哭起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都有点凭据啊，你这个信不能凭空啊，是不是呢？所以神在这样一个光景里，就要借着法老的刚硬，借着以色列的怀疑，把亚伦、摩西夹在当中。他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啊，说了半天神还没有行神迹，说了半天还看不见啊动静。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大发怨言，就大大的攻击摩西和亚伦。那今天我们这些传道人呢，也要学习，你所传的、你所说的，若没有神在背后帮助，用神迹奇事随着证实你所传的，有的时候也很困难。我们讲了半天，结果他们这么信了，没有这个事情显出来，大家还是不相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传道人夹在一个不信的世代里，或一群不信的人中间，要想让大家真信，非圣灵做工不可，非神施行大能不行。所以我常常感觉到神要用神迹奇事随着，要给我们权柄能力啊，能够医治各样的病，赶出各样的鬼啊，才能证实神的国。这是神在现代也要做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传道人真正懂得神的心，也懂得我们传福音的难处。再加上摩西自己说是拙口笨舌，那就更麻烦了。我们也是拙口笨舌啊，盼望神的福音能够广传。